欢迎来到 Gary 的有声书。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富爸爸二十一世纪的生意学》。今天读的章节呢是第十章，资产功个人发展的捷径。
资产二部分，个人发展的捷径。我知道有人可能会说，清奇，你说话怎么变得文绉绉的啦？怎么个人发展道路这种感觉的话都说出来了，不得挣钱养家，我要变得富有，我可没心情听这一类的附庸风雅的歌曲。别急，我并没有掉书袋，我只是实事求是，变得富有并不是把一枚50分的硬币投入到一台老虎机的投币槽里，也不是找一条赚外快的新路子。为了变得富有，你需要切实改变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你改变自己所做的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改变你自己。我的好朋友唐纳德·特朗普现在身价几十亿美元，但他曾在一次房地产危机中亏得身无分文。他还跟我分享过自己负债92亿美元时的感受。我走在街上，路边一个乞丐身边时，我突然意识到他至少比我富有92亿美元。但不久之后，唐纳德·特朗普东山再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是唐纳德·特朗普，这个人并没有变，说得更准确些，经过这次挫折，他变得更强大了。
我自己也有类似过的经验。30岁的那一年，我的资产已经过百万，但仅仅2年后，我的企业就倒闭了。这可不是什么美好的经历，但却是我绝佳的学习机会。在那年，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这其中有很多关于创办企业的，但更多于是关于自我提升方面的。在那次失败后，我的富爸爸告诉我，金钱和成功会让你变得傲慢愚蠢，而你现在的贫困和羞辱能让你重新成为一名学生。他说的没错，后来的事实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我从中所学到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无价的。在成功地建立起一家公司后，又失去了它，这让我得到了真实世界的教育。这种教育最终又让我变得富有起来。更重要的是，这种教育让我获得了自由。在整个过程中，我学习到最多的并不是关于创业或创造财富，而是关于自我提升。我们不妨问问约翰，如果他的回答跟我预期的一样，那你们可能会更理解我所说的话。伯伯特问约翰说，约翰，显然不是每个从网络直销的人都能获得同样的成功。根据你的经验，你认为导致那些梦想的同他们的梦想失之交臂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约翰，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不同，一个人所看重的东西在另一个人那儿也许什么都不是。有的人觉得如果能对目前的收入有所补充就已经很满足了，而有的人则是在很努力的追求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收入前景和生活方式的商业机会。同样，我们也不能狭隘地看待失败。对于那些想创办大企业的人来说，每个月只赚1000美元就算是失败。对于一位想增加家庭收入的母亲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不管人们的目的是什么，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所有在网络营销行业里坚持下来的人都过得越来越好。其实我认为，唯一可以让人们失败的 就是他们自己选择放弃。这一点可能需要补充一下才能准确。我所说的放弃并不仅仅简单指人们离开网络营销公司，比如那些失去了敬业心正式宣布我退出的人。我想说的不是他们放弃这个行业，而是他们自己放弃自己。
你们可以看到约翰和我的观点如出一辙，所以这就呼应了我在这本书一开始说过的话。这本书的宗旨不仅是让你改变目前的生意模式，更是让你实现自我的转变。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完美的生意模式，但如果你想要把生意做到的话，你自己也得和他一起成长。
是，
因为像他刚这一页刚讲到的，因为在来到进来这里网络直销公司，每个人对你成功的定义不一样。那有个人说我想要在这边就是能够温饱肚子就好，就是我就成功了。那有些人呢可能是追求的会比较高一点，比如说我想每个月呢在这边呢赚取就是有多的1000美元。这个呢可能对家庭主妇来说呢已经是很成功了，就是多余的收入。但是对于可能是对于一些人来说呢，1000美元呢来说可能这就是失败，可能变得不够多。那其实呢他讲到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到就是人们呢就很追求，就是很努力的追求可以改变收入的前景和生活方式的商业机会。这个呢就是说每一个人去努力追求的收入，收入每个人收入的定义不一样，以及追求的生活方式呢也是不一样。那透过这个平台，透过这个样的商业机会呢的平台呢能够去做实现。
是的，
对，
就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身边的人他的这个目标欲望是多大，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我也能平静的说我是什么样子的。对，但是这个目标是随着你的学习不断的建立起来的。就像你说好，我想赚，我目标很大，但是你这是说知道原来是你的心态或者说你的建立的这个要学习过程当中你的辛苦，那你的目标你就会觉得那不是辛苦的，那就是必经之路。
对，
必经之路真的那也是快乐的。
就像他刚前面的这章节的前面讲到，就像他讲到川普，那川普呢前面呢也是身家现在看起来有十几亿美元，但是他在一次房地产就是说在一次的亏损当中呢，让自己的负债变成92亿美元。哇，92亿耶！那他就觉得跟街头的这些乞丐比起来，街头还是这个乞丐
他
比我还有钱。
他们这能承受力有多强？那个情商，这个厉害。
是啊，所以呢，他也说过，像川普啊，就是说不管是川普跟他，也是有经历过，像他作者罗伯特清崎就说到，也是。仅仅他说他的企业仅仅开了2年就倒闭了，那相对他的钱呢也是投不进去的，也是负债。他说实话，其实经过这一次的挫折，经过了，只要是经过挫折，那自己呢会变得更强大。
是的，我就很羡慕那些就是什么都没有都可以玩得很赚的人，很厉害。
是啊，所以呢，就是有说到的就是跟你的内心呢。你的内在，你的内心呢，就是会有两个胜利者跟失败者。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下一个要读的，就是说你的内心的胜利者跟失败者的心。
对，你看他这个书，真的，你想要什么就接着就来了
那我们就继续吧。
对，你内心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同时存在着一个胜利者跟一个失败者，我也不例外。我心中也有一个胜利者和一个失败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相 互相抢机会出风头，许多人之所以过得马马虎虎，无法获得真正的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心中的失败者占了上风。我就不是这样，我坚定地支持自己内心的胜利者。如果你听到，哦，我支付不起，天哪，那风险太大了，或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之类的话，那就听到失败者的声音。我们心中的胜利者从来都是勇于接受挑战的，而失败者只看看安全和保障。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每天把安全和保障挂在嘴边的失败者，到头来往往在事业上毫无建树，生活也过得没有性任何稳定感可言。你想啊，你在一家公司每周工作40个小时，几年后公司很可能把你裁掉，你把自己那点少的可怜的工资存入401计划，很可能因为共同基金的亏损而输得倾家荡产，你把自己买的基金交给理财顾问来管理，而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同唐纳麦德夫一样的诈骗犯，哪有安全可言？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胜利者和失败者，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一个勇敢担当的人和一个好吃懒做的人，他们之间就在进行着一场广日持久的战争。你加入网络直销就是为了自己心中的那个富人，让他勇敢地站起来，唯一重任你心中那位失败者，建议你老是坐在沙发上休息，他希望你做任何事情都力求稳妥，每周老老实实的工作40小时的工时。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如果你按照他所建议的去做，他就不需要做出任何改变。但在你所在的网络直销公司的团队负责人就不是那样了，他希望你能够追求卓越，从自己的熟悉的领域中出去，去超越自己，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与众不同的人，而不是一如既往地平常走下去。说买不起，说我买不起，这东西太贵了，或我希望福利好，我不希望有太大的工作压力和风险，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是失败者的语气。但是你别难过，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失败者，我也一样。有时我内心的失败者还会占上风，有时上风的状态还会持续一会儿。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做一个决定，起床后我是支持心中的富人还是支持心中的穷人，我是站在胜利者一边还是又站在失败者的一边，这是一场广日持久的较量。
其实不只是胜利者和失败者，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多重人格，我们有可能成为里面的任何一种。就我自己而言，我希望能成为一个婚姻幸福、崇尚自由并能为这个世界做一点贡献的人。每当我们被恐惧、自我怀疑与自卑控制的时候，失败者就站出来了，主导一切。如果你敢于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和大家分享，能够通过摆出自己的理由来说服别人，你就学会了如何战胜内心的失败者，让心中的胜利者站出来。记住，学会像胜利者那样说话，就是在支持自己心中的胜利者。坚持不懈，忍受挫折与失败的挑战，永不忘记自己前进的方向。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些，之所以做不到，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接受过这样的训练。但是这种能力极其重要，这是 B 象限里面人们的制胜法宝，是企业家们的思维方式，也是你在创办自己的网络营销公司过程中能够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当我进入施乐公司后，我花整整2年的时间才学会如何让自己心中的胜利者站出来，从而发挥自己的作用。我差一点就被炒鱿鱼了，但幸运的是我终于找到了自信，销售业绩一路飙升。又过了2年， 我已经成为办公室里数一数二的人物了。
在我看来，增强自信心远比增加收入来得重要。重塑自己的自信心和自尊的价值是无法计算的，也正是在强大的自信与自尊的帮助下，我赚到了更多的钱，所以我一直非常感谢时乐公司及其员工，正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战胜心中的自卑、自我怀疑和恐惧。今天我之所以向人们强力推荐网络直销，也是因为它能够像时乐公司那样帮助你重新塑造自己的信心。网络直销公司，你带来面对恐惧、应付恐惧和挑战恐惧的机会，能够让你内心的胜利者站出来。但你千万别以为加入网络直销行业就意味着你已经永远告别了心中的失败者，事实并非如此。你需要许多年的历练才能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我指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自由。你只有获得财务自由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获得财务自由是需要时间的。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在我的创业过程中也有几次赔的血本无归，所以我很明白那种失去所有东西的感受。在最困难的时候，人们尤其容易屈服于自己内心的失败者。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承受了太大的压力，有时候你的朋友会对你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的家人会在你耳边悄悄地说，你是不是应该考虑放弃网络直销，把精神投入在自己原本的工作。我敢保证你会经历许多类似的情境，你很难不让内心的失败者站出来主导局面。但遇到这种情况，你千万要挺住，坚持就是胜利。
挺住，
挺住，加油。
因为我想说，
要战胜
你
的失败者，
因为你一个家庭里，他们正还是他们还是在做原有的工作。
对
对，他们思维是这样。
是，
那我们真的要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尊重对方。那你现在看懂了，不证明说你亲最亲的人也看懂了。对不对？
没，
那没有关系，一家人有一个看懂了，我觉得也就很好
了。对，慢慢
的，因为你会
影
响，会影响。
是，
对。而且如果你已经坚持这么久了，那真的是很赞，很好了。已经那么久了，对不对？
对啊，就看到你的坚持。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坎坷的。
没错，因为其实真的没有说道路是坎坷的，因为其实不管是说在网络直销也是创业一种，创业呢，在网络直销创业，或者是说在传统行业创业，在这两条只要是创业这两个字，每条路都是很坎坷的。我相信像王永庆、郭台铭、马云，还是乔布斯，任何一个这么成功的一个人物，或是这么成功的一个企业，那他们在起步的时候呢，一定都是很坎坷的。像川普也是，罗伯特也是，亲戚也是，都是赔钱负债92亿耶，超多的。只是说在于在这么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我负债了，或是我失败了，遇到这挫折当中，那我这胜利者呢，去站出来，去做接受这个挑战，我觉得这个是并不容易的，并不容易。但是直销呢，也会遇到这些问题，但是直销的好处是在于传统的，不是在于传统行业好，在传统行业来说的话，当我失败了，或是说在我要前往成功的道路上，在我成长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可能要去跟人家请教，同业的请教，那同业请教当中呢，可能我们是同业的，但如果你起来之后，我教你了，你起来之后，我们会不会成为竞争对手？
没有，你这个怎么说呢？你的想的前景有多大， 其实那个不是 主要的，那个不是最主要的。比如说你的目标有多大，你说什么竞争对手，那也不是最主要的，那只是过程当中的一个、其实有伴更好啊。做生意来说，那个同行越多越好啊，同行越多越好、
对，是没有错。你这样看，同行的越多越好，
对对对对，
没有错。但是我想，
您说，
分享一个实例好了，分享一个实例，因为我们家以前是做圣诞灯的，在早期可能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大陆那时候刚刚就是还是很落后，台湾那时候经济很好，然后去大陆就是这样子，然后设厂啊这样子工作，那做了二十几年之后呢，台湾人就是有没有在广东广州那边，那很多的台商其实都收了，都回来了。这样子，那其实就是说在于我可能就是会了这个技术之后，我们到对岸去教了对岸的人，对岸人会了这个技术之后，我可能在于可能在于别的厂，或是说在别的地方，同样城市或是不同城市，我设立的一个厂，那我去制作，我就来做这个圣诞灯。那这个圣诞灯呢，就是我的价值呢，价格呢会比你来的还要低，我可以来的比你还要低，因为政府呢课税，课大陆人税呢比较低，但是课外面进来的人，就是说外国人的税会比较高，所以呢我在物价上呢就是会有落差。那当人家要订购这个产品的时候，可能外国人要订购这个圣诞灯的时候，会变得就是说我就选择上就是变成是打价格战，
对，
这样子。对，但你这样讲是没有错，当我同行很多的时候，我就可以去做比较，就可以去做提升，没有错。但是有一个，尤其是东方人会有一个讲，就是说会留一手，再怎么样都会留一手。
对，
就是
真的、
对，再怎么样都会
留
一手，对，再传统行业再怎么样都会留一手。对，因为我怕我这技能交给你了啊，老板可能对我来说就要把我废掉了，因为他技能比我还要多。对，所以再怎么说都会留一手。
这都是一些经验，经验来的，都知道。
没错，但是在真是传统行业，但是在于直销，网络直销呢并不是这样子。在网络直销呢的这个行业呢很特别，他很希望你的上级领导很希望你比他还要更厉害，你什么做的事情，就是他是希望把所有的他所学会的东西全部交给你。因为他讲到除了共好以外呢，因为你的这些东西，你的提升，包含你的像这些东西，像你的自我提升啊，或是说这些挑战、这些挫折、这些等等呢，那自己也会变得更好。那你好，其实对他，其实对大家，对整个团队都好。就是这样子。
对。
对。
这个不一样，对，是大家都好，
对，就是共好了。
对，这个真是以前没有这样想过。你包括从小到大你在班里学习也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反正就是你要别看别人读书，对，你成绩就会竞争，这种竞争是存在的。
对啊，甚至你可以问第一名，你怎么读书，甚至有些成绩很好的看在他都没在读书，都在玩，然后回去
没有，我就是那种心理，你不要考那么好
哦，
就会想说，就会对，
对啊 ，OK， 那他
心态很不好，
是 OK， 那再下一个就讲到飞行学校，
飞行学校每条毛毛虫变成美丽的蝴蝶之前都会作茧。飞行学校就是我人生的茧。进入飞行学校的时候，我只是一名幼稚的大学毕业生，而从飞行学校毕业后，我已经是一名做好上越南战场的准备的飞行员了。如果我去的是一所民用飞行员，我会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好上战场的准备。其实我是一名飞行员，但是作为一名军用飞行员，我们要学的东西和民用飞行员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但体现在技术上，还体现在 训练程度上，何况我们当时还知道培训结束后就要上战场。我在佛罗里达飞行学校接受了将近两年的基础科目训练，获得飞行员资格后，我又来到加州彭德尔顿训练营进行高级飞行训练，训练强度比之前大幅增强。在彭德尔顿训练营，我们学习的已不仅仅是开飞机了。在飞行学校的训练结束后，我们就成为了飞行员。但在上战场之前，我们还有一年的准备时间。在这一年里，我们进行了大量的飞行训练，而且常常是在极度考验我们的心理素质、情绪控制力、体力和毅力的恶劣条件下的训练。
在彭尔顿训练营训练大概八个月后发生了转变。我清晰地记得，在一次飞行训练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上场了。在那之前，我的情感、身体和思想都在训练上，但总觉感觉还是缺了点什么。人们这称之为状态为机械飞行。但在那次训练任务中，我在精神上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由于那次训练强度特别大，危险性特别高，我所有的怀疑和恐惧就突然间消失了，都突然之间烟消云散了。一旦强大的精神和力量从心中涌现出来，开飞机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当我在飞驾驶舱时，我的内心变得格外平静，我感觉自己的飞机融为了一体，也做好了上越南战场的准备。我并不是感觉不到恐惧，就像之前一样，我还是害怕自己会牺牲或是残疾，或者在我看来更恐怖。但和以前不同的是，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我对自己的信心超过了战争的恐惧。我转变成一个商人和投资者的过程，和我转变为一名能够上战场的战士的过程非常相似。经历了两次大战，经历了两次大的失败后，我才真正认识到什么是人们常说的企业家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我生活在现金流象限中的 B 象限和 I 象限之中，而不是安逸的生活在 E 象限和 S 象限。仔细算起来，我前后一共花了15年时间才培养了充分的自信来生活 B 象限中。其实你不用花这么长时间，也不用经历我那么多失败，你马上就可以属于你的飞行学校，得到这种能够让你改变人生的教育。这所学校就是网络直销。
生意技能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已经和你们分享了我所接受过的军事训练，以及我是如何做好准备上越南战场的。现在我想和你们讲另一个关于我的人生故事。这个故事中没有战场上的硝烟，只有爱情中的浪漫。如果没有经历过在生意技能上的高强度训练，我真不知道我能不能有幸娶到我梦中的女孩。但事实上我做到了。当我第一次遇到金，我就认为她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女孩。我被她的美丽所吸引，但我根本没有勇气走上去和他说话。后来我在商场上所接受的训练让我战胜了对失败和拒绝的恐惧。这些训练可真值得，让我在爱情上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因为我让我的勇气让我勇敢地走到他面前和他打招呼。换作几年前，我肯定只敢在角落里偷偷地看他。听到我对他说你好时，金转过身来露出他那迷人的微笑，那个笑容彻底把我征服。我可无药可 救、哦、我可、嗯、无可救药的爱上了她，她就是我梦中的女孩，但当我向她发出约会邀请的时候，她的回答是 no。 在这种情况下，以前的罗伯特清奇一定是灰溜溜的走了，这就是他的命运吧。多年的生意技能训练让我内心变得非常强大，我鼓起勇气又向他发出了邀请，他的回答仍然是 no。 我的自尊受到了严重的摧毁摧残。作为一个男人，这是一种莫大的伤害，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又来到了他面前，虽然得到的回答还是 no。 换你了。
好，这一位居然持续了六个月之后，他每次给我的答案回复都是 no， 我的心都碎了。受伤的我常常躲在角落里舔自己的伤口，如果我没有学会如何克服自我怀疑的话，我是无法坚持六个月向他发出邀请，但我做到了，直到他给出肯定的答案。从那以后，我们就幸福地过日一起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我之所以会跟大家说这些，并不是因为我追求金的过程有多么温情和感人，而是因为它能说明一种重要的问题。这些生意教育并不只是关乎你的企业和财富，而是关乎你的人生。你怎么样赚钱和发展事业，你就怎么样赢得尊严和塑造人
生，塑造
人
生。
嗯，
哎，我听到他们读到这一段，我觉得是有点那个毛骨悚然，那种飞行学校的他这个过程的训练，
嗯，
就是他经历过这些，做好准备了，就真的就好像你要不管他，就是用这个他的经历来告诉我们，现在生活跟事业上也都是这样，你要做好很多准备，对，不是那么就是想来就来了。你刚才说的什么企业家成功，人家是从小就历练，每一个步骤都有走过的，
对，
都有走过的。他可能以前的思维也是穷爸爸的思维，包括王永庆也是一样，他是从中悟出来的，就像你我们现在也悟出来，也想要哎去深入去改变这个，去看看人家的经验是怎么分享的。
嗯，没错，
对，这就是技能，就是要学技能的，不是说哎我想懂了，我看懂了，我看明白了，不是一句话就三个字就结束了。你是真的吗？真的有在接受挑战吗？是不是？
是，
对不对？
对，
不要一句话你又被打倒了。
没错，
我就是这样。
那其实这个就是回想起家，就是像我以前也是在参加这么多比赛，尤其是那种大型的比赛，就是比较大型的比赛。那这大型的比赛呢，在前三个月呢，强度在训练的强度上呢会特别强，会特别累。他只是讲到说，他那时候在那个什么军中训练，直升机训练嘛，六个月的当中呢，他把他的这些的、
okay.
他把这训练当中呢，就是把他的一些信心，
是
或是这些恐惧，这些等等的，这些他还是会有，因为被通知说我一年之后我就要上战场了，那我就要去打仗了，这样子，所以在这段时间呢，我就不断的训练，他也是会害怕。
对，
那当然就是换过回来，就像我一样，以前在比赛之前呢，说哇这么大的比赛，可能尤其是第一次哈，比这种大的比赛，那其实也会害怕，也会担心。那其实在教练的这个角色来讲的话，也很重要，就是说怎么去训练，怎么去设计这个课表菜单。那再来就是说每个选手，每一位的学生呢的状况呢，其实都不一样。就像他讲到的，飞行员就是训练的学员，每一个的军人都不一样。那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在训练练到就觉得说，因为那时候我是前三个月会特别强，拉的强度特别高。那拉到这么高的时候呢，可能到了前一个月的时候， 就是已经到了差不多已经快到那个比赛的水准了，就是那种水准了，嗯，就是开始 有那种信心的，嗯，有信心的，然后那种自我怀疑的那些恐惧，或者是这些的不信任感等等的，嗯，其实就已经慢慢慢慢慢慢没有了，嗯，
超越了，超越了那些
恐惧
了，
超越这些恐惧，因为我的那个量，我的训练的这个量呢，已经大于，可能已经大于比赛了。那就是说我训练的调整期，我训练的那个数值，训练的已经可以去到比赛的这样一个状态，是这样子的。对，
运动员真的很厉害，心理的那个战术，还有你那个训练的强度哈、哦，
是，
还有那个要真的要很训练，各方面的训练，
啊、
综合训练
是、啊。是啊，嗯，那其实像运动员来说的话也是一样，当自己也会面到一些挫折。或是说低潮时期也是会有的，嗯，在这训练当中，
情绪而且也会情绪会影响很大，比如说情绪啊，
嗯，
比如说你生活当中今天一大早听到了什么，遇到什么，很会受影响，哎，
嗯，会啊，会啊，
所以说你要训练的时候不要，我觉得我这个人太容易受被周边的环境受影响
嗯
嗯，
没关系，
如果说为什么人家训练的时候不要在家里要在训练场天天就执着
对
对，那你就单纯执着一件事情，
是啊，嗯，然后就是今天呢我晚上呢也会去做专访， 嗯那邀请这位运动员，嗯，那其实也会透过在他的分享当中呢，我觉得可以看到自己，然后也可以去学到一些比如说其实运动也是一样哦，会怎么去设定我的目标，那怎么去达到我的目标，那这个过程当中呢的低潮期我怎么去度过的，嗯，对对对对对，
好，晚上期待，很想听，因为我以前我也喜欢运动我那时候也是啊，我怎么样可以跑过，那时候但是没有训练，但是那个心理，
嗯，
心理战就是那个一波动就是最后的冲刺，因为有时候你看见最后冲刺，有时候身体热身之后，
是
最后会爆发出来你想不到的，
嗯，的潜力。
有时候你，对对对，就想就想那个想象也很重要。
对啊，
那就是心理。那我不懂，就乱讲的。
不会不会，那是真的，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就是
晚上的时候，你可以进来听。
哦，要的要的，要听。
好，那我们
嗯好，
那我们今天的第十章呢，个人发展捷径呢，也是说到自己都会遇到一些低潮或是挫折这些等等的，嗯，那战胜自己的恐惧，那跟自己的失败者说 no， 这样子，当我说 no 的时候就会起来了，嗯，对，那我觉得他这边讲到在对于在于直销这个行业呢，其实会有这些上级老师这些的陪同或团队呢的陪伴你。带你一起走过这样的一个自己突破一个蜕变的时期，嗯，
是蜕变的时期。
下次呢的第十一章呢，与是资产三，一群和你有共同梦想的人和价值的朋友，你有一群共同和梦想价值的朋友 ，OK？
对，
好，那我们的今天的读书，
谢谢
今天的富爸爸21世纪适应学第十章就到这边了哦。